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作品，用鲜为人知的史实，讲述12年地下情报工作的传奇经历，见证共和国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卜凌峰播讲。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博士，议员是唐文生，记录是王海荣。当时中美双方商定，会谈情况不外传。我方将王海荣的记录作为绝密文件，印发中央领导人和少数部门，能够阅看者甚少。这次会谈连翻译时间在内一共70分钟，其中涉密之处并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原来视为机密的已不成为机密。尼克松回忆录和基辛格著的《白宫岁月》已将这次会谈的大部分内容公之于世，其中夹杂着一些讹误和曲解。1993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魏世言写的《解冻》，即新中国接待第一位美国总统，以下简称《解冻》。文中以近半篇幅记述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1994年3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集又刊载魏世言的尼克松访华，以下简称访华一文，看来是对解冻做了一些修改和较多补充后加工写成的。其中对毛泽东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长达3页多，大都加上了直接引用号，给人印象是引自原记录。但是细读之后发现，访华文中需要商榷之处甚多。坦率地说，作者对于已成为历史档案的原记录不重视，使用材料带有随意性，取舍欠斟酌，对所介绍的文件研究不深。毛泽东的言论著作向以流畅易懂著称，但他同尼克松的这次谈话却有所不同。基辛格深有体会地说，我慢慢琢磨到毛泽东的谈话有好几层意思，而他最后的那个意思，只有在长时间思考以后，才能从总体把它抓住。毛泽东的诙谐谈吐之中，夹带着一些暗示和主题，犹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够显示出它的意义。毛泽东同尼克松的谈话，以下简称这次谈话，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献，未免误传误解，现据原记录及有关资料对访华包括解冻及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一些论述视作剖析，提出意见和看法，以纠正于外交史的研究者。一，据访华一文，这次谈话是这样开始的。毛泽东谈笑风生，寓意深刻，他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和寒暄后风趣地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吹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这就引起疑问，毛泽东初会尼克松为什么先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基辛格为什么抢在尼克松之前马上说？未明真相，照抄原记录的相应部分，以毛代毛泽东，以尼代尼克松，以基代基辛格。毛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重效。尼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毛说，指基，他是博士。尼说，他是一位思想博士。毛说，指基，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哲学家，哲学博士。尼说，他是一位哲学专家。基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由此可见，一，访华选用了这段记录的首句和末句，略去其余各句，而用基辛格马上说连起来，使人看不出有删节。二，访华在文字上做了多处修改，突出的是把毛说的昨天改成今天。 三，记录中并无，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这是访华添加并置于引号内，作为毛的话写出来的。二，关于这次谈话的开始部分，基辛格做了如下描述。毛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内部联系特别迅速，而且对毛的汇报很详尽。他开玩笑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这一段的末两句可能就是上引访华添加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的蓝本。访华将毛说的昨天改成今天，可能也是以基辛格的这段话为依据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先引访华的一段真实记述。2月21日上午9时，尼克松总统的专机飞抵上海，稍事休息用餐后，即由专程前往迎接的乔冠华、靳文章、王海荣等陪同，于上午11时30分到达北京，下午2时40分，毛主席在他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判断，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中国人很快向毛主席汇报，因此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就说，哲学可是个难题。访华可能据此判断，这都是发生在2月21日的事。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出难题的时间应是今天，而不是记录中所写的昨天。但是在这次谈话中，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没有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之类的哲学问题。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此基辛格未做解释，访华未做探索。在把昨天改成今天之后，这个问题将会永远搞不清楚了。而这样一来，就无法理解毛泽东开头那句话的含义，也难以理解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基本精神。其实，按原记录做些查证，就会找到答案。答案就在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1972年2月21日上午版第一页的合众国际社的一则电讯中，现揭露如下。合众国际社关岛阿加尼亚2月20日电，记者诺曼·肯普斯特。尼克松总统今天说，他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马拉松式的会谈。如果这些会谈证明在缓和中美紧张局势方面有成果的话，尼克松在他的蓝白银三色的76年精神号喷气式飞机上对记者说，我们的主人想参加会谈多久，我就准备参加会谈多久。总统说，他希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中略四段，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他说，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他说，我自己对世界上的长期的和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领导人的眼光必须看得很远，我们的政策辩论必须根据一项妥善的制定并且为人们充分了解的哲学，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在岛屿之后多次出现了哲学字眼，而在这里哲学具有特殊的含义。尼克松所说的哲学的角度是指，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他所说的有哲学头脑是指，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而是眼光看得很远的。他说，他对中美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那就意味着是战略性的。他说，美国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由他妥善制定的哲学，这里的哲学实际上是战略的同义词。概括起来，尼克松期望同中国领导人的讨论要用哲学头脑，并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要眼光看得很远，尽量撇开眼前的问题，摆脱实际的及具体的和日常的问题，超越策略性的问题。那就意味着要着重讨论长远性的、原则性的、宏观性的、战略性的问题。尼克松这番话确实是在飞机上讲的，但不是对乔冠华，而是对美国记者讲的。时间是2月20日，而不是21日。记录上的昨天是正确的，访华改成今天是错误的。三，这次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对尼克松说，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句开场白真是高明之至，精彩之至。然后毛泽东借尼克松的话并揉进自己的意见，用幽默的口吻明确提出，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这就是说不吹眼前的具体的日常的策略性的问题，只吹问题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尼克松简述了他在飞机上这样说的缘由，赞誉毛泽东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这里的哲学家意为战略家。毛泽东避开了尼克松的赞誉，转而一再促使基辛格发言。在尼克松引导下，基辛格讲了他在哈佛大学时指定他的学生读主席的选集，访华将选集改成文选。接着访华写出了内容与记录相同的三句话，即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尼克松将这三句话以基本相同的字句写进他的回忆录，其语用的是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他称赞毛泽东的那句话则写成，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对此基辛格另有看法，他写道，毛泽东的谈话也不全都是战略问题，甚至在我们短暂的会见中，他也摆脱不了那使他的成就蒙上阴影并给他的晚年带来痛苦的噩梦。他举出的唯一例证是，毛泽东不无伤感地回答尼克松说，我没有能改变世界，我只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地方，并说，这种无可奈何地接受事实的态度，突出地表明了革命的矛盾。这显然是曲解，但国内却有人据此为文，贬低毛泽东，胡说毛泽东自己承认，他只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地方。与这种蓝言相对照，1994年尼克松逝世后，人们发现在他尚未出版的最后著作《超越和平》一书中，首次提到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富有领袖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四，同哲学问题相关联，这里插进访华中间部分的一段话。尼克松想接着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主席打断他的话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总理，跟你谈的事儿。读者可能要问，尼克松想谈的都是当时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却打断他的话，说他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这岂不是太生硬，使尼克松难堪？究竟毛泽东感兴趣的是什么问题？事实是，访华按照记录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而对尼克松的话却转述的不准确。据记录，尼克松说，如果可能，我希望跟总理以及以后跟主席除了讨论眼前的问题，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而外。毛泽东不等他讲完，就说了上面引述的那句话。很清楚，尼克松把台湾、越南、朝鲜问题都说成是眼前的问题，毛泽东对眼前的问题表示不感兴趣，他开宗明义就提出，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而尼克松对记者说过，他期望同毛泽东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只是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对此基辛格是这样写的，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地区时，毛泽东客气但又坚定地回答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基辛格记述的这段话虽与记录不相同，但却相当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本意。二，解冻对这次谈话的内容做了概括，说毛泽东同尼克松纵论天下大事，交谈了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这样的概括不符实际。访华删去了，这是对的，但访华没有另作概括，没有指出这次谈话的主题，这是缺陷。尼克松则有点睛之语，他写道，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简言之，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中美关系的哲学方面，以及中美关系的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的方面。毛泽东牢牢抓住这个主题，主动对尼克松和基辛格说了五段话。一，第一段，访华称，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 他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接着加了一句，主席话锋一转，很自然地引出台湾问题。记录中这一段文字较长，包括周恩来和尼克松的插话。尼克松回忆录详细地记述了，访华则做了有失原意的删改。鉴于这一段十分重要，还是照抄记录。毛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周说，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你说，蒋介石把主席叫共匪，主席把他叫做什么呢？周说，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面有时也叫匪。毛说，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周说，从1924年开始。为了便于理解，提供以下材料。毛泽东讲到蒋介石最近发表了一篇讲话，周恩来补充说，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据此进行查考，就可以在参考资料1972年2月21日上午版找到蒋介石2月20日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辞，其中讲了我们和共匪之间的区别，污蔑大陆的精神文化被摧残，大陆七亿人民的生活已是血干泪尽。接着说，试问这是一个什么政权，这如何能说他对大陆有了有效的控制？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是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在这一致辞中，蒋介石未提美国，未提尼克松。他在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前一天讲了这番话，矛头所指不言自明。对此，毛泽东幽默的而又意味深长的对尼克松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毛泽东在这段谈话中多次讲到朋友，这不是泛泛之谈。1972年2月17日，新华社就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做了长篇评论，见次日人民日报，其中说，美国总统在谈到中国时，开宗明义就肯定中国是美帝国主义的死心塌地的敌人，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不愿改变其敌视中国的立场。他在谈到他的访华之行和中美关系时说，我们不会以牺牲朋友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新的对话，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承认这种做法不能不使我们台湾的老朋友感到苦恼。尼克松总统一方面说美国经不起同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隔绝开，另一方面又说不能背弃美国的老朋友，这充分表明他处在难以解脱的自相矛盾之中。参阅上述材料，有助于理解毛泽东这段话的含义。可以设想，当时十分注意研究中国有关文章和评论的基辛格，不会忽视这些材料。对毛泽东这段话，基辛格记了一句，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儿可不赞成了。然后他又做了仔细的分析，他写道，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意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驻军问题。关于双方如何对骂开的玩笑是有政治意义的。连这也是一种传话的方式，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根本未提台湾，只提到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提到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基辛格认为这是向尼克松传话，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只不许美国及任何外国干预，这就从哲学方面阐明了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访华称，主席话锋一转，很自然地引出了台湾问题，这样一句插话是否正确就不必评论了。二，第二段，据访华称，毛主席向基辛格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 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一段的文字与记录相同，记录中头一次来之后有一逗号，访华删去了，解冻将逗号改成的字，这都有损原意。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7月16日同时发表。基辛格却因跑中国跑出了名，他说，当尼克松派他秘密访华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我基本上是默默不闻的，我任职两年半以来从未举行过公开的记者招待会。毛泽东这样说是对他跑中国表示赞许，激励他继续跑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而努力。公报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描述。基辛格说，在他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指出这一宣告会震动世界，他说对了，这不仅使新闻界震惊，而且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毛泽东讲这句话似在向尼克松和基辛格表示，中美关系不只是两国之间的事儿，而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的，应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这一段本可到此结束，但访华写道，毛主席又幽默地说，基辛格他不像个特务，实际是称赞他秘密访华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实际是毛泽东并未讲这句话，也未对基辛格做这样的称赞，这无需引用记录，只需引用尼克松回忆录。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特工人员的英文是 secret agent， 亦可译为特务。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分明是尼克松说的，访华却写成是毛泽东说的，并故意把特工人员改作特务。上文我说之后的引号中的话，访华全部照抄，只将我说改成尼克松笑道，这样即使从访华看，也是尼克松而不是毛泽东称赞基辛格保密工作做得好，但尼克松并未作此断语，只是具体指出基辛格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访华照抄了尼克松这段话，又另外加上毛泽东实际称赞他秘密访华工作做得好，这是不严肃的。继漂亮的姑娘之后，访华写道，基辛格慌忙解释，他们不知道我是利用他们做掩护的。毛主席问，是在巴黎吗？尼克松又问，凡是能用漂亮姑娘做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毛泽东反问，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啊？尼克松申辩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护，麻烦就大了。周总理点上一句，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以上引号内的语句除两个字外，都与尼克松回忆录相同，引号前的慌忙解释、反问、申辩、点上一句等，则是访华的作者绘声绘色的手笔。对上述尼克松基辛格的话，不必与记录查对，但应指出记录中并无毛主席问是在巴黎吗。所谓毛主席反问，据记录则是毛说，你们的姑娘常被人利用啊，最后一句是毛泽东说的，而不是周总理点上一句。记录中也无引起大家哈哈大笑的描绘。